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愧。我以所修十通之资，威力有情，故愿他具足。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者。然后扎西德勒，我们回顾一下上一周一连五天当中呢，我们学到的入行论的内容。在这些学习诸种知识的学习之前呢，好好关照一下自己的法心，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的各种状态，让心平复，让一切烦恼都暂时放下。所以一心呢，如果最佳的话，能够以这种真实不虚的菩提心来修持，以这种无为的这种皈依的心求解脱啊，证悟来利益众生的一种法心，不是其他的原因，就是也没有只是说我要学好入行论这样的一个观念，是说一直都有一种利益众生的心，众生本身对我们有恩，或者说每一个众生就像自己一样，就是都希望离苦得乐，所以这样子可能有些时候没有结上缘，他们或者是他们不知道，就是初期真正找到这个安乐的钥匙，解决痛苦的这种欲望，每个人这种的希望、这种的愿望都有，但是常常就是因为业力的原因迷而不觉。是念而不能够就是自主自己的身心，随着这种妄想和业的风，业的这种习气，业力之风呢，就是飘向就是轮回的广大放欲放所当中，所以这时候呢，想好好的就是有一升起一颗利他的心，稍稍安住一下。然后这个精进当中，这个精进品里面讲到说，最佳的精进就是欢喜心，就是这个欢喜心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能够获得人生，能够直于佛法，对佛法当中的每一句每一个词都只是解脱，只是这种就是究竟解脱的这个路标一样，就是明示解脱道，所以极其珍惜，不能够就是听过什么都就是这种的，然后是要升起一种的就是傲慢，或者是忽略厌烦，心里面没有真诚的这种的感动，那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点像没有体味到法意法味儿，最后慢慢变成一种怎么讲，就是心不能被法所调伏的这样的状态就不好，所以每次都带着一种新鲜精进的。有些人说这些精进那是就是为什么要装啊？这个不是装，就每一个人呢，就是对这种法的认知的程度和重要性不一样，所以你认为是，也许就是有些人对佛法看的时候，对于世间的这种学问来了解，那当然他得到的就是世间的这种学问式的这种滋养。那如果你是以解脱道来去修，珍贵的这种的佛法呢，所以你会得到解脱道的这种加持，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心生一切念呢，就只是代表自己，而不能代表其他的人的这种境界、法心和愿力，所以自己要观察、留意自己的心境、自己的投射，所以，所以说本身我们说对每个人对自己的投射负责任，就是说这个很重要。 你认为一切事情都不好，一切事情都不尽的时候，其实要观察自己的心，就是这意思。然后我们在精进篇里面呢，就是欢喜心非常重要，对于法的这种的每次顶礼啊，然后把它尤其不在表面的一种的恭敬礼貌上面以外，就是还是要这种法深入到心当中，没有造作，就是在这个怎么样油然而生的。也不用刻意的循规蹈矩，某一种的仪式可能在这些方面有些场合是必要的，但是在其他地方，但是你是非常真诚的。就像你也许不用每一次赞叹挂在你嘴上面，就是说怎么去爱自己的母亲啊，或者是怎样的孩子也这样，但是你心里面是一直有他们的一样的，就是你不需要，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但是也就是说不一定是一种的外在形式上面的一种，但是内心当中呢是非常真切的，就是这个比什么都好。不然即便是你外面表现的一种的对场道场对某一种的法义的恭敬，那心里面就是没有认真的去学，没有认真去修，没有用心，那这样子也是有这个不足的这种地方。所以精进篇里面呢，就要讲到几个点，我们就是顺着这些部分看一下哦。然后说，人以虚静静，静静正菩提。若无风不动，无情福不生。所以前面就是修安忍品，那如果没有精进的这种的推动力的话，那布施也修不好，持戒也修不好，安忍也修不好，就是前面的这些呢，还有禅定一样，就包括学习智慧文思修种种的这些，就禅定当中的这种升起的直观的修行，这些都需要一种的精进的心。所以精进呢，最终能获得什么呢？就是菩提，那证悟佛的果位。那这就是意思说，心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就功德全部完全的这种彰显的这种过程的这个就是得到彰显，就是证悟菩提的意思。所以以前我们说具足一切的功德，也就是遮蔽或者是战胜一切的过失，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那后面呢？就是说，就像，就是又需要有一种的动力，就是我们上一次是用无风，这上面说是若无风不动，就是它是风本身，我们现在的这种意义上的，有时候一些例子比喻的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些现在的一些概念，或者是当然不一定是现在的概念，但是用词上面稍微有一点容易了解的一种方式来了解。就是说如果冷和热产生对流产生的这个风，其他其实空气是这样子，液体也是这样子，就是海洋那么大，被能够被就是整个运动，你扔一个瓶子在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岸，然后可能一些岁月以后可以在另外一个大洋的地方彼岸呢可以找到这个瓶子，所以这些也是这么大的搅动的能力是哪里来的，也是这种冷热的差别来的。哪怕是很坚硬的一些固体，它们这样子就是在运动高速运动以后，它们也变得软，就是固体化成因为冷热的这种的就是作用下呢可以凝固或者是融化，所以它们也可以就是转化，像地壳的这种运动一样，就原来在多少年前喜马拉雅山是个平地，又是高，现在变成高峰，世界最高的，也像我们在一切的陆地板块聚在一起，现在分在世界各大洋，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呢？热和冷的这种的差别所形成的这种力量，有些固体、液体、气体上面。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用灯来比喻说，灯燃的时候呢，摇动的时候，必须一定是风形成的这个摇动。所以我们的 这个推动的这个力量，主要讲的是精进，就是这种推动修行的力量。推动什么呢？就是福慧的这种修行资粮道上面，如果没有这种精进的心，那福慧资粮不会任运自然而生这样子。所以积资进账的修行啊，这些上面的慈悲的修行，这些当中呢，就是需要自己有一个方向目标很明显。这个精进当中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是什么样的目标呢？常常精进，精进是勇于心善，就下面这个句子说，精进即习于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推动力呢，当然物质界的这种推动力，但是我们在佛法当中说的，这种精进需要精进的作为物，这种风的比喻的这个主要是说，它就是善，我们不是对于恶的精进，事情上面去精进，而是我们一提到精进的时候，总是一定了解它是六度的一部分，是解脱道的这种行为，所以它一定是善法的，对善法上面的精进，所以说这后面读一下，尽即习于善，下说其为品。通恶散略事，自清林难多，就是那与精进行持善法的这个相反的，起反作用的呢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懒惰懈怠懒惰的这个事情，就是。喜欢放逸，喜欢懒惰，下不了决心，总是把事往后推，往后搁，包括修行也一样，就是说今天不行，那下一个明天，明天不行，下一个天，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什么和起多一样，明月也是如此，明年也是如此，就是下个月下一次，那这一辈子好像就，比如说上半辈子过去了。说我小时候如果开始学佛的话，那多好啊！或者有机会修行，总是往后推，退休以后就这种，其实人还是挺多，每天都觉得有无限的忙碌可以推展推演，哪怕是一些散乱，就是家务或者是一些前后后转身，在这个厨房，在这那个什么卧室这些都可以把时间耽误完，所以这种的。就是懈怠惯的，然后后面这个另外一个是说，就是单着于这种劣势，就喜欢看球赛，喜欢看追明星，喜欢反正就球体育运动也好，财经也好，喜欢八卦政治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种习惯，让你就是荒废生命，最后得不到任何生命的。真实的这种滋养和提升，境界上面、间接上面，这些上面呢，就是无益于你，或者是把你，就是经过这些劣势的这方面的担着以后，自己受到习染，就倾向的性越来越恶，境界越来越拙劣，然后各种习气越来越浓厚，负面的这些破坏性，那这样子就，也是另外一种，就是，喜欢单着，或者是喜欢就浪费时间散乱在一些无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些事情上面。最后一个是说，自清明，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到一些，就是放广大的心，这个我做不到，或者说求解脱，我不知道求解脱有什么好处，也不愿意学，也不愿意听，就是只是我眼耳鼻舌身看到和普通学校里学到的那就够了，就这种心，然后没有那种，要好好的去想，就是你还有很大的这种能力，说生生世世或者过去是因果上面去观待，而且我们说能成佛，为什么能成佛呢？你去好好去做一些了解，为什么能？这什么叫菩萨？有些人认为，你说佛菩萨的时候都是神话故事，或者是天上飞来飞去的仙呐、鬼啊、神呐、这些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定义上面，这怎么达到的？这境界是怎么来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包括天人呐、阿修罗他们是什么样的因缘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环境，人出生到然后其他的这些，就是好好的去做分析。比如说像以前有梅普仁波切的那个一些书，我看叫King 就是英文的翻译，这个也有是，然后中文好像去年前年索达吉堪布有翻译，就是知识入门论，好像叫King 就是你怎么变成一个有知识的人的一个入门门径，英文好像的The Gateway to the Knowledge 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就如果这些看的时候，我就慢慢呈现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不然的话就是说懂了这个不知道那个冥想，懂了这个道理但是不知道就跟其他的怎么去做连接，所以还是就是就像盲人摸象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后来就慢慢退却了一种自信心，就不知道怎么去往前推进这种，有些是只修一个法门，但是这个上面很好，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有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开解，或者别人就反问你一些问题，你也没有办法解答，那这样子之后有时候人也会就是退失某一种的信心。所以总的来说，就一个是就是这种往后退没有下不了决心，另外一个就是善意在这种单止于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另外一个是自己觉得总是自己做不到这个做不到那个，有一种妄自菲薄，就是自甘堕落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些是精进的相反的那种的就是破坏精进的这种力量。那这样就是那这个了解了，对于善道喜悦就是精进，然后这几个呢刚好可以拖修行的后腿呢，怎么去断除这个部分，说怎么好好去观察这个懈怠懒惰的因。第一个就是像懒惰的这个因，习惯懒惰的，所以那个这个里面就是贪图懒乐为希卧室睡眠，不厌轮回苦，拼生强懈怠。所以这个是说人在某一种的状态下，有时候把心智弄得愚钝的方式来，好像就是觉得自己比较舒服啊，有一些有些是就是不断刺激这种眼耳鼻舌身的一些方式来怎么讲呢，就是放松也好，或者花时间在这些上面，所以贪图这种玩乐。所以一再的就是这个就像刺激过多的话，又会变成依赖，或者会被这种习惯性的刺激所摧毁，就是这种很多嗜好。然后如果自己一段时间，然后就或者是这样子的话，你还会想要再一次，如果这个停止以后呢，就像很多吸毒或者是吸食很多毒品啊，其他的类似的，就包括饮酒、赌博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眼耳鼻舌身的某一些癖好，那这个这种刺激停止以后呢，所谓的这个刺激带来的快乐也会消失，就是不能够长久。所以但是又是想再花时间精力钱财，所以很多人会就用尽很多方法去外面去寻找某一种的快乐，而不是从内心去了解，也就是说一切外在的快乐其实或者不快乐只源自于内心，所以内心反而是更重要的，这方面有所忽视。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像包括卧床睡眠啊，这方面一个是贪图玩味，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刻意的去玩做什么，但是习惯懒床懒睡，一直就这种睡眠嗜睡，就是这种的，也不是在往内观，虽然他也许一直在床上或者一直在某一个地方，但是这个不代表他在这种就是内观当中，内行内 虚无当中。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不论生命有多长多短，对于轮回的苦这些方面呢没有准确的认识，就像苦苦性苦坏苦这方面的，就是说就观察十二因缘苦集灭道这样子呢，会产生出离心或者是此生来世种种的做一些观察这样子。但是常常呢因为就是很有力量的这种的懈怠，包括五官的刺激式的懈怠，以及不刺激睡眠式的懈怠，以及这样很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于轮回根本没有厌离心，而是一直会迷乱在这些世俗的是非和纷争当中。有很多人呢就是花尽自己的一切力气，就融入到轮回的最深处一样，就是往这个方向箭步入肺，不是叫什么一头扎进去一样，就是急转直下堕落。所以这个呢就是强烈的这种情绪贪心嗔心嫉妒骄慢种种嗔心，然后就延误了就是修行佛法的这种就是机缘，然后就是耽误或者是错过了。然后那应该怎么去避免这种呢？就是从思维思苦从这开始。如果你一直想不到死，这样子很多人就是会一直延续说我还会活，明年还会活，今年这个月今日明日还会有，到某一个点再过不去的坎，还是一个因为有习惯性的好像活着的一个感觉，好像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是虽然过去经历了很多无数的生死，但是这一辈子不记得，所以会有一种就是想讲记事开始你是活的，好像就没死过，所以也没有怕死，也没有就是想很多这方面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这个后面的寄送说云何犹不知身先祸亡者，必求生死欲，正如死生口。然后生就这些一起读了就好一点。见此杀无类，汝岂不见乎？然乐睡眠者，犹如牛见屠夫。痛到变疯矣，死神正凝望，此时如何能贪食复丹眠？死亡速临故，及时应机资，届时方断缆，迟疑有何用？未兆或始作，或为半成时，死神突然至，呜呼吾命休。因有红眼红肿，双面泪双垂，面颊泪双垂，亲友已绝望，不见阎魔时。亦醉怀忧苦，闻声俱堕狱，狂乱会复生，届时复何如？就这几个部分呢，就是思维这种死的死苦吧，就是说这样子，这却可以断除种种懈怠懒惰三种嘛。讲到的是一个是就是这个也是贪腹记一下还是好，一个是纯粹的这种单注于五欲睡眠这种的上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是一个是往后退修行，就是一直往后退的事情，然后就是下不了这种的决心，你没有这种的动力。另外一个就是三欲三乱也当止于这种下劣的事情上面，然后最后一个是自甘堕落，这些上面呢就是怎么去断除呢？要好好的去想这个生死的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说如果你真真正正意识到轮回和宇宙间的这种真实的从现象当中，你比如说学天文学学这些 看生命的某一些不可思议的星辰，就是然后就是在一段时间的驻留，然后离开。这些时候，你会引起很多的这种寻找生命的意义是如此重要的，应该是首要的一件事情。人生有很多使命的话，首要的使命应该是了知生命的本意。那其他的就吃香喝辣呀，这些吃喝玩乐都是其次的，就是微不足道的。相比较而言是这种的，不是重要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在所以说这个上面即将观，一个是观察自己，就是正在步入死亡当中，所以有这种一般就是在学习佛法当中常常会强调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人生而会死，就肯定这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说没有，因为看就是没有一个人就是200年或者是150年都很少，应该是我没有听说过，就是历史上可能各有些大成就者这些以外，应该是很少人能够活到150岁。那100岁的人都已经比较怎么讲呢？已经很长寿了。所以说就是人会死的。就对这个上面事情上面，大家都不论你信不信佛法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说人就是定会死，定死无疑，就是这个事情。那就像佛法当中其他有时候讲到，就生者必死，立者必倒，高者必堕，就世俗间的这些，哪怕是天道的这些，具有福报的神通的这些，也是会继续堕落。说聚者必散，所以它是一个如此的规律。那这样子，那我们说生命是不是我们能够？就是虽然会死，但是我们也有很大的能力去延长它呢。那其实不是，从我们就在肚子里新陈开始，我们有很多种的不确定，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只能说有数量有多少，这个跟，就盈业满业有关系。满业的这个上面呢，盈业投身的这个区域，满业呢在这里面待多久，就这些相关的。所以整体来讲，你最长寿一般来讲也只能活到100岁，或者是生命质量可能也就80、90，已经算是很质量都已经到头了。那你只能从说假定可以生活的很久，但是也从这里可以倒数100，从100可以倒数，就是然后有一些可能也许30岁，有些几岁10岁20岁，所以没有一个定数。所以这一个是意思说，生命总是在减少，不是一直在增加当中。偶尔你可能因为某一种的健康啊这些上面会快速的减少，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有治疗啊怎么样又会往后延长，或者是积累福德资粮，寿命的种种因缘，包括就是物质的因缘，业的这种的因缘，所以它会增减一些，但是整体上面来讲，它一个地方一个区域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再一个来讲，自己已经活到了某一个年岁的时候呢，就是更加这种的前，就像太阳从早上到晚上会有落日的一天，但人数当然就中间有很多变化，不跟太阳一样，太阳是比较规律的，但是它也是从东升西落。所以但我们已经到中午的这个太阳，或者是这样子呢，哪怕是顺利的到这个午后的话，到了黄昏余晖黄昏这个天黑的话，那就是这个时间是整体来讲就是是在减少的，也许不需要算100，就已经到了40、50的话，你就只剩下满打满算也就是40、30、40、50之类的。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呢，就是我们如果经由死因是必定会死，而且不断在倒数减少当中呢，我们这是我想一下有意义的做了什么呢，就是善恶业当中的从事善业，愚痴和这种智慧当中学习智慧，然后负面的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尽量减少，而增加这种的正面的利他的，原来是因为就是自我导致了很多种的过失，现在就尽量的无条件的去就是关心其他的众生，爱护其他的众生， 只要想你和他们都一样有共同的这种的利库德勒的愿心，就是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或者你已经发了这样的大臣的愿，你有就是义务，或者是他们就是属于你的孩子一样，你作为家长要照顾他们一样，就是要去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一样，所有众生，所以有这份责任，去往前推动这种，所以什么呢？就是必须修行才有希望，就是这个意思。在轮回当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最后归结下来就只有修行才有意义，才有希望解脱，才有希望幸福，或者说才有希望自由。你用哪个字，哪一个字都可以，就是唯有修行才有希望，就这样子。然后说，那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呢，就是肯定会死以外，这死期难料。说刚才讲了倒数啊，必倒啊，或者是余生不多呀，这种都说了。但是其实要仔细的去观察的时候，死亡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来，也许今晚上，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年，也许十年以后，就是它没有一个定数，就每天都在这种与生命生死擦肩而过的这种的状态一样，就是无数的因缘都可以导致这种的死亡。所以死亡的没有一个确定的日子，除非有这种正量的修行者以外，大多数人很难猜到自己到底是会等到多少年会死，一定会等到四五十年吗？也不见得。所以总的来说要观察这个。那说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外在的四大土水火风的这种的因缘，有很多人意外当中就是因为风，因为水，因为土，因为种种，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或者风灾啊，什么广告牌掉下来啊，什么反正就人间好多就污染的东西啊，就是人为的这种冲突呀，战争啊，争斗啊，或者心力交瘁过劳死，什么原因都有很多，食物中毒，就有些不小心摔一跤就再也没有怎么站起来，或者是就这种很多。所以就是一个是说时间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所以要更加急迫，所以死缘众多。然后说死因的话难料，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在外面，在自己的家里，或者这些都不好说。我以前好像是看到有一个国内的社会科学院的什么什么一个，如果这个也许我看错了，也许，但是好像说国内有一些知识分子那种比较用费脑子的那些，好像平均年龄好像在60左右吗，还是反正不是那么长的寿命。所以说这些事的因缘种种，时间因缘地方这些都难测。那整体而言的话，意思是说生命是脆弱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尤其是年轻小孩的时候觉得生命比较旺盛，就好像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还是活下来的。有一些中枪中弹，很多受伤也会活，严重的车祸当中活下来，这些都有这种个别的例子。但整体上面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讲，色身肉体和而且某很多种的组织器官五脏六腑种种的这些运作，一个不健康的话也会导致其他的，就是健康也没用这种的问题。就是一个严重的，当然一般的健康的问题也可以做通过治疗啊，就是手术呀，或者很多解决问题的很多。但是意思说本身在这种修行里面，经常我们去做这种的观察，观察的时候就是说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就是坚实，就有些尤其是年纪大了骨头也比较脆，然后其他地方不稍微哪怕是吃错一顿饭，这样也会有一些某一种的影响吧，不至于太严重。但是所以就是它是一个肉体本身是个假和坏灭的这种的这种特质，这个做一个了解说。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必须现在也要修行，这个在很多教法当中呢就是会提到三种的观察，九种的因，三种的决定，这些上面这样讲的。所以这个跟入心论里面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部分内容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 如果离世的时候，或者是活着的时候，真真正正有意义的就是佛法，觉悟的道路，慈悲和智慧的道路。人世间除了慈悲和智慧，你还求什么？还是哪些是正面的？那还有比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个正道？有没有一个更加光明的东西？其实没有，就是卑职的这种道路。那这个放之四海皆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人爱心慈悲心，这个没有人不认同，学习智慧没有人不认同。那爱心和慈悲的这种反面就是残酷，谁会赞美这种的残酷呢？人会残酷，这些是一种错误的邪见。如果他认为残酷是好事情的话，这个就是一种邪见。因为残酷的这个或者痛苦的这个是，如果你个人要不要快乐的承受所有的痛苦呢？除了修行的特别的这种利他的一些善巧以外，没有人愿意就是，就是离乐得苦，无意义的离乐得苦是怨念。所以说这个慈悲是很重要的。智慧也一样，那智慧相反是无明愚痴某一种的，那这个谁也不想要。所以，最终来说，就是说，修行，改善内在的改善比什么改善都好。因为人世间当时候就会追求人财两忘，那真正的人再多，你是同辖一个国家，但是你会离开的时候呢，这些亲友、军队或者是下属或者是保镖这些呢，他们到某一个帮助点，他们也无力去做任何帮助。不过你心情不好，他们有时候都很难安慰到你。就是这类的，有些人很忙啊，很散乱的，很这种人，他们也要药物的帮助下注射，这样子全才能安心。你再多的亲朋，这些有时候是更加散乱的因。就财富也是一样，就是过多的财富要管理处分，要赢多，就是不要使这些上面的努力作声，最后财富是财富，无情的冷冰冰的东西，物质，所以它也对你的人生生死都根本上面的只是一个表，就是怎么讲呢，装饰的作用一样，其实它不是决定性的任何作用，外在的。所以乃至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肉身，如果这个就是一直在好像在努力的维护护持着这个生命，但是这个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它也不能够继续再维持，就是不敌这个受限，最后就大限到来的时候也会离开。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呢就是唯有佛法才能够就是激励，然后见解，以及能够引导自己的心生生世世一直乃至解脱。只有佛法是可以就即生也可以依靠，来世乃至解脱道当中一直都可以依靠善业，就是善业可以帮助你离开，正知正见能够帮助你，修持的这种境界能够帮助你以外，其他的就临命终的时候人财两忘没有任何用。再爱惜这个身体，再化妆，再做各种各样的这些护理和医疗上面的照顾，也身体也就是最后还是没用。没办法维持，所以害怕也没用，不害怕也没用，世俗间的这种勇敢，我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不怕，其实没有任何用。你不信因果，但是你还在因果当中，这些就没办法。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内容，说就像不逐逐渐步入这个老年终老的时候呢，我们岂能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就是睡觉啊，好像就是被屠宰的牛，好像看着屠夫，没有这种觉知到自己是下一个这个被宰的这个生命。所以而且对于没有正知正见也没有修行这方面的人来讲，好像就是没有解脱到，好像不整个通道都就生存的种种的渐渐就是只有越来越窄，去向下一次的再一次投身的这个方向，越来越就死神凝视的这一次，就是好像就每一个人都有凝视，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人，就大家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们还为什么就是忘记大事而就是耽眠于耽着于耽误在这些小事上面去，还在就是讲究这个特定的一些小事情呢，就过分用心。当然我们并没有说你不一点都不用吃喝玩乐，或者是一点都要不要讲究，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分一个主次，和哪些是长期的安乐，哪些是短暂的，哪些是需要就是更加用心的，哪一些可能就是差不多就行了，也不用太那个刻意太多。所以死亡的这种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快速的来临，所以我们应该也是快速的要去应对这些现象，我们要立即修行，就好好的真诚的依法来修行。所以这不然的话就是临时到时候最后那一刻我要就是要安住在高的境界上面呢，这时候我也没办法安住，那时候信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清净心升起来，那时候想要怎么样但是也好像力不从心一样去修行的，这些平时没有积累的话，到时候如果积累的好，当然游刃有余，说上等的人死亡就是最解脱的这个圆满，这种远离色身的束缚的这一刻，就像回家一样，回净土，回这种就自在的这种就境界更上一层的这种的机会，然后脱变的这个机会一样，证悟解脱，有些就不经过中阴而解脱，在中阴当中解脱，就是法性中阴解脱，受身中阴解脱，这些都有嘛。然后就是说对有些人来讲就是换衣服一样，等到下一次再好，是吧，找一个更好的色身来继续修行的，或者是继续结这种的持续的这种善缘，但当然这些有把握的，再没有把握的就是此生无悔，好像都做过一些努力，心里面没有畏惧，就是该做的都努力了，然后再差一点就是再差就是差一点一点，就最后变成这样子，说就是没有开始修行，没有修行死的时候有很多遗憾，开始做但是就没来得及，或者做了就是一点一半但是就没有修完，这时候呢就有点慌乱，就站稳不住脚，间接不稳，修行不稳，安住在定力上面，定力又没有，这时候呢就是怎么办呢，就是很就是爱在悲切这样，有时候人在死亡面前的时候也就会说更就是害怕，所以有这个流眼泪啊，就是亲人呢这些也很绝望的相互无助的这种看着你啊，然后又觉得就未来的生死当中呢就自己造了可怕的业，又觉得很害怕面对未来啊，然后忆起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呢，然后自己业力的这种景象下自己吓唬自己一样，其实然后很有些就很害怕，上次我讲的一样，有些原生活着的时候不可一世，一旦病倒的时候像小鸟击中石头的小鸟一样，被遮了雨衣的这种那种一样，非常的可怜，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什么都要求，什么都要相信，要愿意相信，但是那时候一定晚了。这意思是那时候的，就是说什么心里面也有时候，当然临终的时候做一些忏悔，或者是这些也好，但是不能就是过分的自责，这些上面也不好。或者说临生有些临终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有这种。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心根本不稳定，再好的教化，再好的上师面前，他也是会乱喊乱叫、乱抓乱挑战，就是很恐怖这种的意思。所以，就是这些都能够理解不同的人的这种就是接受的能力，以及知见的这些，有一些平静非常安稳，甚至就是早就看得很透，早就看得放，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一样。而且对一些人来讲就是非常的自在欢喜，这些方面有一定的把握，这个就讲那样，但是在这里讲的是没有把握的那种。 然后不仅仅是死事都没有把握，就是死后也有没有把握的这种呢。后面这个基础我念一下。然后四是说怀惧犹如待宰鱼，何况昔罪饮，难忍地狱苦。如饮触沸水，灼伤其刺痛，以造欲业者，云何逍遥？复逍遥？然后说不动而既得，交如贫遭罪，临死由天人，呜呼！定受苦。所以这个里面呢，后世如果在几种的解脱的机会当中没有把握好，没有往生净土，没有就是见到本来的面目，或者见到一切现象都是自心，种种一切声音景象出现的时候，这些了解自己的投射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一切的自己的投射，自己的心怎么讲呢，觉知的一切的都是融摄于自心。所以对于自己的这种投射全部有明确的认知的话，就像做梦的时候能认知梦的本性而解脱于梦的这种控制一样就没问题。或者是有一定的善业的话呢，投身的地方有选择呀，就观为上师呀、本尊啊，种种这种就是清净的一些沙土呀，这样子就是未来来世继续获得福报，和就是修行的因缘。这些没有的情况下，如果造了极大的罪，也没有去忏悔，就我们上次讲了，罪业形成以后，就有两个主要的这种的渠道。一个就是经过修行者的忏悔来就是忏尽的，这些忏悔的力量很大。所以但是一直也不相信能忏悔，也不了解有罪业，或者是说不愿意忏悔，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任何过失。那这些种种呢遮蔽下就面临就死亡的话，就是最后就只剩下那种的业力承受的方式。身体上面就是觉受上面这种好像堕业在业的这种负面业的景象当中来承受啊，所以这样子的呢，就修来消业和受来消业的两种一样，这个已经修的已经错过了，只有受的时候那就不容易。所以这里面讲的像婴儿就是敏感的就是被烫伤啊，被沸水啊刺痛啊，这些的话会很敏感一样，中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说就堕入这种下三趣恶趣，尤其是地狱恶鬼这样的时候呢，哪里有逍遥自在啊，在那里面呢人间的苦度就是非常难以，就是比喻人间的苦和觉受呢难以言说的，难以譬喻所及的这种的痛苦，那这个就非常就是难，就在那里没有自由，人本身喜欢逍遥自由嘛。所以说这里面强调说，你不愿意修来消业，不勤于修持精进去修勤，然后就是非常怎么讲呢，娇柔造作以及很怕受苦，但是又不断的制造苦因，不断的去伤害众生啊，这种所以就是这些造罪也伤后很勤快，但是承受的时候那又一点都不愿意承受。那还有一些是说虽然知道一切，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些会死呀，或者是无定啊，死之无定啊，然后是是和活的时候死的时候来生这些解脱最终需要心法佛法这些，但是好像我们没有厌离心，没有这种出离心，像那种天人就是有长寿来耽误他们的修行一样，我们就是这种面对死的时候好像是类似于天人或者是这种的心态。那这几种不肯努力，然后不肯精进的时候，不愿意受苦，有点点苦的时候就很，然后就 对于一些未来这些上面没有一种警惕性和逍遥，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呢就是会是一个就是迹象说会受苦。然后，就下面的这几个，就不要放逸，好好的修行的这个部分，就是依此人生法能渡大苦海，此法难复得，愚者勿贪免。然后这个就是，怎么去断除这种，就是说，对于种种的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去散乱而懒惰的这个部分，就是本身我们说其实是说，但是你自己要下决心，没有下决心的话，这个再劝也没用。就像有些时候劝说不要生气，还是会生气，说劝说怎么样，但是就是说哦。你会找到种种的理由，种种的借口说，就我这个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理由都是一般都是，局限的世俗的一些理由，虽然你理由也许只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或者是比较小的这种的暂时性的，但是你会被这种暂时所迷乱、迷惑，这种，所以忘记，重要的一些上面的取舍，然后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和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摆在一起，在你心里面都差不多。那这样子的话，就说明就是取舍上面和考虑，长远、短暂、暂时和究竟这些上面都考虑欠佳，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人生，来常常，就是读诵入心论的寄诵，然后来。自己就是这些，你这样想，就是这个入心论是真给你吉田菩萨专门给你讲的，他不是说广泛的，就是讲给所有其他的这种。那如果你想，就是你亲自碰到这种大的那兰陀寺的这种三大的，把经学习的这种的，文思的经要全部给你以最怎么讲呢？最佳的方式。最佳的解脱的路来呈现的时候，在你在他坐下听的话，也就是这样的法，所以一定好好的要珍惜，所以这个后面说怎么去断除于这种没有大义的，比如说就是俗物啊，或者是这些上面就是舍弃，弃舍。圣法喜，无边欢乐音，何故如凡喜三调，等苦音，就离苦得乐是我们的喜本来的这种愿望，但是说我们好像把这种无上的安乐的这个音呢，就好像看不清楚它是无边安乐的音，然后它会带来就是最大的这种。怎么讲呢？智慧和慈悲以及最大的安乐这方面，那我们好像就背对着这种的法义，或者说我们对于圣法的欢喜心，应该是推进我们得到无边安乐的这个因。所以，这最佳的精进就是法喜一样。所以，那反而我们这种法喜不存在，反而是习于就是各种微小、微不足道的一些小安乐，以及比较散乱带来的。就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打麻将，这个带来的安乐好像是他一直乐此不疲。有些可能喜欢做其他的，就每个领域的这种习惯的不一样。所以，但是这些呢，可以花掉我们珍贵的光阴，乃至于在这个就是打麻将、赌博这样的时候产生贪嗔啊这些种种的，就会导致苦因，本身就是心不能够安住外散。一直散乱的话，那就无穷无尽的会轮回。所以这个上面讲，然后对于这种，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单着于 劣势这种杂事的这个方面呢，只有这么一个寄送。那剩下的这个就是对峙这种自己没有自信心来修持，以为自己不能成佛、不能成菩萨，或者是不配这个、不配那个，总是把自己放在很低，最后自甘堕落那种的上面，就是对峙怎么样去对峙这种修行善法的这种畏惧啊，或者是说自我清零的这种的状态呢？就是这后面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只有一个计算，今天讲的，因为后面其他的可能明天，今天我们已经说了，对，但是没有在这个周三的课里面，说悟气积资粮，策立令自主，自他平等观，清修自他患。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不要害怕，去努力去积聚资粮，就是福慧的资粮，好好修行，闻思修，这方面的去做修行，修里面的坐上修，坐下行，就是修里面一个字里面包括了修行两个字，所以好好的去自己，就是说花时间。就有点像你自己好好的统领你自己的世界，像一个将军，他要就是，统御这个军队来去做事情。那这样子，你自己在修行这条道路上面，就像一个勇敢的心，不要妄自菲薄，好好的去统领你自己的生活，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有点像说，就受皈依戒也好，受菩萨戒、分别戒、多戒、菩萨戒、灭尘戒，每一次受我灌顶。哪一最重要的这种的圣境，就或者是你的对境是福田，这种圣福田种种的对境的时候，其实你是这个做这个福田的机制进账的时候，你也是那个进账的人，所以你利他的时候，你也是这种有利他的这个决心。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自己首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行智慧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问题就在于你，那你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迷乱的时候，就是这种祸患、迷乱、消解，那就是你的责任一样。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所说的就以前，方文如意宝讲到的勿扰他心。勿失己道或者勿失自持一样，就是在你自己的见修行界定会种种时候，有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主宰主导，你自己就是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就是说以前也有说，谁能做你的上师，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师，有这种讲的话，根本上面你的自信心性是上师。那这样讲的话，也要有这种的心。当然相对的世界当中一些生活的时候，上师可以帮助你，就是建立修行的这个体系，然后如何就是明心见性种种上面知道这样子。但是最后要有一种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及这时候要有自己能够怎么讲，步入修行道，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也是你为其他众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总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总是不能够好像你都是一个被动参与的方的话，那就不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心持法四无量心，心持六度十善四无赦，以及种种的时候，都是你一世主导在参加。所以佛也讲了，就是他说他不能就是遣除你的罪障，像吸尘垢一样，拔刺一样，或者是置换他的这种境界给你。是这个法道，说明就是其他责任其实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有这种积资进账的开始的时候说，有一种修行的善缘利他的心呢，怎么起来呢？怎么去修呢？就是修这种自他平等观呢，自他交换呢，这种的方式，就是至少你把别人或者其他的众生慢慢慢慢的经由这种理论上面的学习和努力以后，就是说是众生平等，这一点你能认可。然后说那同愿就是众生希望离苦得乐，同志就是说都有这个佛性能够成就佛果，那 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不能自他交换呢？就是从观想、从愿力这方面的发心开始，渐渐的从，就是这种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以至于就是这个变成你的一种决心和戒律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我看时间也差不多，所以希望，就是经常祈祷佛菩萨。在学某一个特定的论点的时候呢，就是经常祈祷吉田菩萨，也许你们梦当中呢能够梦到受到吉田菩萨的加持，然后就是在你不同的状态当中，就是对你自己有种警醒。梦境呢，这些其实还蛮关键的，就是你可以了解到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局限在哪里，这些上面平时也观察自己的坐上坐下的这种品质、品行，你的心思、行为在哪里，在用在哪些方面？这个精力、时间，还就是你这种的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呢，这些状况怎么样？这些来做自己的观察，自己负自己的责任，然后不断的来牵引和提升这方面。那我们就到这里。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运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我们是一直希望说，不仅是一堂课的想法，说我就听一堂课，就时间到了就结束了，就不管了，也没有什么毕业证，有很多现在修心灵的这种场所，就学习世俗的这些做法，不断的给别人几个月、一个月、几个星期都给你发一个证啊，就是大家都在搜集各种各样的证书，这些纸上面的证书不是证书，真正的证书就是你真正的愿意花心思、用心的去修行的话，就是最佳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就到这里，今天。